愿你的话成就在我身上，我愿顺服仰望。愿你的话成就在我身上，因你是我的王。
弟兄姐妹平安，舍巴舍洛，让我们一起来祷告。阿维努舍巴舍玛伊，我们在天上的父，主，我们感谢赞美你，因为你赐下了你的陀拉律例典章，让我们在真理里面得以自由。主，谢谢你让我们越走在你的道路上面，主，我们就越明白你的心意，你的爱。主，谢谢你今天求圣灵在我们的中间再一次的对我们每一个人的心说话，以至于我们打开心门，主，我们认真的听你要对我们每一个人所说的话。让我们真的在这一次的信息中间，我们能够得着益处。谢谢主，祷告感谢奉靠耶稣哈马西亚的名，阿们。弟兄姐妹，我们今天要进入创世纪第五周，这周的题目撒拉一生的年岁，包括创世纪23章第一节一直到25章的第18节，而我们的 Haftarah 说的是列王记上第一章第一节到31节。新约的部分是希伯来书第11章13到16节，以及以弗所书第5章21到22节。在这一周的妥拉一开始并没有提到撒拉的生，说的是撒拉的死。从创世纪第23章到25章提到了两件非常重要的事情，第一个是撒拉的死，亚伯拉罕为他买了一块地埋葬他，亚伯拉罕悲伤。第二个是亚伯拉罕为他的儿子以撒寻找一个伴侣。23章说到撒拉的一生，他一生的年岁是127岁，亚伯拉罕给了他一块最好的墓地安葬来纪念他。而24章说到亚伯拉罕对管理他全业最老的仆人前往他的老家，为他的儿子以撒寻找妻子。在这里我们要进入弥赛亚寻找他心腹象征的意义以及隐含的内容。而25章说到亚伯拉罕他又娶了一个妻子名叫基土拉，基土拉给他生了新兰、约山、米旦、米甸、伊斯巴和舒亚六个孩子。但是亚伯拉罕将一切所有的都给了以撒。或许有很多人知道传说中说的基土拉是夏甲，但是妥拉没有这么讲，所以我们也不做这样的猜测。这周的妥拉有很多的第一次的记载，第一次记载的一个女性的死，而提到埋葬地点的一些细节，这也是第一次。从亚当到挪亚有十代，从挪亚到亚伯拉罕也有十代，第一次提到为死人哀痛哭嚎。我们可以在23章第二节提到撒拉死在迦南地的基列亚巴，也就是希伯伦，亚伯拉罕为他哀痛哭嚎。不但有人为他哭嚎，而且最重要的是这个人是他所爱的丈夫。一个人的生命中 若没有任何的意义，那么他的死也就没有什么意义了。我们的一生重要的是生，活在这个世界上。莎拉的一生，根据妥拉的记载，他与亚伯拉罕是夫妻的关系，是全人类夫妇关系的一个典范。要说亚伯拉罕是过大河的人，那么莎拉也是过大河的女人。在创世纪第14章第13节记录着，有一个逃出来的人告诉希伯来人亚伯兰，这是在妥拉第一次出现希伯来人亚伯兰。那么莎来也就是第一个希伯来的女人。犹太的解经家 Rashi 说，莎拉在创世纪11章29节说到，亚伯兰拿赫各娶了妻，亚伯兰的妻子名叫莎来，拿赫的妻子名叫密加，是哈兰的女儿。哈兰是密加和义加的父亲。那么他们说莎来就是义加，义加的意思原文是公主。后来如亚伯拉罕一样，神将自己的名字放在他们的名字当中。在整本妥拉中间，不同的人更改了不同的名字，亚伯兰变成了亚伯拉罕，莎来变成了莎拉，何西阿变成了约书亚，雅各甚至得到一个完全新的名字叫做以色列。这些变化到底有什么意义呢？我们要知道，即使有微小的变化，但事实上也有很重大的意义。许多人会有更改或是加添名字的一个习惯，通常是与自己的心境或是感动有关系。但有些人更改却是与生命或者是祝福有关的。比如 Haim Chaya Life 生命，因为希望透过名字的更改能够得到祝福，或者他们的病能够得着医治。而亚伯兰和莎来、何西阿、雅各是由神亲自更改他们的名字。当然何西阿是经过摩西给了他一个新的名字约书亚。犹太圣贤的说法是，他们以前的名字不足以承载赋予他们的那个使命，所以呢，神就将自己的名字放在里面。就像亚伯兰，他是 Aviram， 两个字 Avi 跟 Ram 加在一起是亚兰之父。而莎来，他的意思是我的公主。犹太的注释家说，当神告诉亚伯兰他和他的妻子莎来将有一个儿子，他看着星星，看见他和他的妻子不可能有任何的孩子。神回应亚伯兰和莎来说，是的，亚伯兰莎来不能生孩子，但是亚伯拉罕和莎拉是可以生了孩子的。正如所解释的说，当一个人的名字改变的时候，他们的生命会发生变化，他们变成一个不同的人，拥有着不同的命运和不同的潜力。当神把自己的名字摆在亚伯兰和莎来的名字里时，亚伯兰就成了亚伯拉罕，莎来就成为莎拉。神给了更改名字的原因和应许。神说，你的名不再叫亚伯兰，要叫亚伯拉罕，因为我已立你做多国的父，国度从你而立，君王从你而出。在创世纪第17章第16节，神说，我要赐福给他莎来， 他也要做多国之母，必有百姓的君王从他而出。所以沙来就改名为沙拉。何西阿他要完成的任务需要一种不同的更强大神的大能才能够完成的任务，他是十二个探子中间的一个。摩西见到探子会对这片土地会产生一些负面的影响，并且可能会阻止所有的以色列人进入迦南，因此他就将何西阿这个名字改为约书亚。约书亚的名字意思就是神是拯救你脱离间谍的阴谋。随着名字的开头加上哟这个字，约书亚被注入了一种新的能力，这使他有能力对抗其他探子所说出来的那些负面的话语，而且能够带领以色列人过约旦河到应许之地。而雅各改名为以色列后，雅各这个名字并没有因此消失。或许我们在陀拉里面有些时候我们可以看到雅各，有时候我们看到的是以色列，因为雅各这个名字更改的原因跟其他的人略有不同。因此即使在他改名之后，雅各这个名字仍然是他身份的一个部分。神在亚伯渡口给雅各改名时对他说的话，他说 Kisarisa， 就是因为你与神与人较力都得了胜。以色列是指犹太人在敬拜服侍神，让所有的人都能够看见神的恩典。这个犹太人是一个军人，是一个战士。所以弟兄姐妹，名字的更改若是出于神，那么就是神的命定在你的生命当中，需要与神同行才能胜过。如果我们的神亲自更改了你的名字，那么你就踏上了属于你的命定，跟随而来的就是得胜的生命，祝福的人生。神不会轻易的更改人的名字，但是当神更改了你的名字，恭喜你，你的人生不再一样，高山低谷他走在你的前面，为你铺平崎岖的道路，他已经为你打了胜仗。大部分的人可能都知道我以前的名字并不是叫摩莱亚，可是当有一次当我们去以色列耶路撒冷旅游的时候，导游哈拿拿了一个塑胶板放在我的头上，他说这个头就像摩莱亚，就像摩利亚。就开始从那个时候开始，我就改了我的名字叫摩莱亚。刚开始我不知道这个摩莱亚的意思是什么，但是当我越走，当我了解到这个意思是神是我的老师，他是我的教导。刚开始我并不了解到底这个名字对我有什么意义，但经过这么多年我了解了，我的神真的是我的导师，是我的老师，这是神给我的名字摩拉亚。我感谢神在我所走过的这段道路上面，他是我的老师，他教导我许多我不懂的，有很多的不足，但我相信神在前头行，我紧紧地跟随他，或许会有很多不如我意的事情发生，但我相信我稳行在他的里面。不管我遭遇到什么样的一个困难，他说此因幽谷 我与你同行。我相信这是神给我的应许。我不怕眼前的艰难困苦，因为我正知道我的主掌权，我的神掌权。感谢我的神，因为他改了我的名字，所以让我真真正正的知道他是我的老师，他是我一生最重要的老师。好，我们要回到这周的妥拉。从创世纪开始，说到人的岁数，他们是这样的记载：亚当共活了930岁就死了，赛特共活了912岁就死了。而在创世纪第九章第29节，挪亚共活了950岁就死了。而使用一生的年岁来形容一个人的死，从撒拉到亚伯拉罕，再过来是出埃及记第六章提到利未一生的岁数是137岁，歌侠一生的岁数是133岁，暗兰一生的岁数是137岁。这些记载以岁数计算的人一生都有记载着，他们在人生的过程中间行了一些神要他们行的事情。一开始说撒拉享受127岁，这是撒拉一生的岁数，但没有接着说的是这一节经文的含义。其实接下来所要说的是撒拉的死，为什么不直接说撒拉死，撒拉127岁就死了，而是提到的撒拉一生的年岁。犹太的圣贤说，对于一人，希伯来文提到岁数的时候，他们会说100年、20年、7年是他一生的年岁。所以妥拉是这样写的，撒拉一生的年岁是100岁、20岁和7岁。根据注释家拉什的说法，将岁月分开是为了要强调他死的时候和孩提时候一样的美丽跟纯洁。撒拉高贵体贴的个性以及他作为女先知的力量，在全地广为人知。由于他的声望，不仅亚伯拉罕和他的家人，而且迦南所有的居民都为他而感到悲伤。对于他们来说，损失是深远的，因为他周围的一切都得力于撒拉一生所做的事情。尽管撒拉一生的年岁相较起来比较短，但他永远被称为一个国家的母亲，因为他的力量和洞察力，他让这个世界改变了。今天我们要从撒拉的一生，他有什么样的特质，来看神荣耀，神的 Shekinah。 神给我们不足和需要，以便我们能够转向所有的祝福。神常常在我们的生命中给我们有些不足跟需要，使我们能够转向这个祝福的源头，通过我们的祷告跟神建立了亲密的关系。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或许当我们与别人做比较，会觉得似乎有一个为什么常常会出现在我们的嘴巴里面，或是我们的思想里面。撒拉的生命中也一定有为什么，但是若我们知道这个为什么是为了神的荣耀的彰显，那么也说明了撒拉他生命中有很多的特质是我们的神 所看重的。第一个，莎拉她顺服她的丈夫，当神呼召亚伯兰出吾尔，亚伯兰将他的妻子莎来和他的侄子罗德，连他们在哈兰所积蓄的财物、所得的人口，都带往迦南地去。他们就到了迦南地，你可以看到这样的一个举动是连根拔起，而且是走向一个未知的旅程。莎来或许有为什么，但是她顺服她的丈夫，与她的丈夫一起同行。而在饥荒移居到埃及，甚至碰到了亚比米勒的时候，她顺服她丈夫的说法，说她是她的妹子。但是神也保守亚伯拉罕，因着这两次的经历，使得他的财物更加的丰盛。莎来她顺服她的丈夫，使她的丈夫得到更多的祝福。神所喜欢圣洁的女人，是以温柔安静属灵来装饰自己，顺服他们的丈夫，正如莎拉顺服和尊重亚伯拉罕一样。所以在以弗所书第五章第二十一节说到，当存敬畏基督的心，彼此顺服。二十二节说，你们做妻子的要顺服自己的丈夫，如同顺服主。作为信心的儿女，我们都是亚伯拉罕和撒拉的儿女，正如他们，我们要敬畏我们的神，而且我们要彼此的顺服。而第二个是我们可以看到撒拉她体贴她的丈夫，当神叫亚伯拉罕离开父家漂流在外的时候，撒拉对她的先生说，无论我们走到什么地方，你可以对人说你是我的哥哥，这就是你待我的恩典了。她知道自己的美貌或许会为丈夫带来一些困扰，所以她体贴她的丈夫，先告诉她说，当我们离开了父家漂流在外的时候，你可以对别人说你是我的哥哥。接下来莎拉有一个耐心等待特质，如果我们的需求立刻就得着满足，我们就会清楚感激的看到神如何管理世界，供应他的受造物。在希伯来书第十一章第十三到第十六节，我们可以找到，因着信，连莎拉自己虽然过了生育的岁数，还能怀孕，因他以为那应许他是可信的，所以从一个仿佛已死就生出子孙，如同天上的星那么众多，海边的沙那样的无数，这些人都是存着信心死的，并没有得着应许，却从远处见到，且欢喜迎接，又承认自己在世上是客旅，是寄居的。而他们羡慕的是一个更美的家乡，就是在天上的。所以神被称为他们的神并不以为耻，因为神已经为他们预备了一座城。但是这些需求的满足被延迟了，并且缺乏的情况持续很多年。就像莎拉，神应许要给他们子嗣，当他生下以撒，经过了这么多的年，莎拉仍然耐心的等候。我们的挑战是坚定的相信我们的处境是最好的，神爱我们，并且我们要持续相信，持续祷告，因为总有一天我们的要求会应验。 莎拉一定已经形成了一种非常强烈的信心和对神的信，才能够接受一个这样的一个情况，耐心等候，同时相信在未来孩子、国家跟一切的祝福。所以莎拉忍耐等候神给他的应许。再下来是动足机先，智慧一对。我们可以看到，当神对亚伯拉罕说你必有一个子嗣，当然当时的莎拉他用了人的方式让他的使女夏甲与亚伯拉罕同寝，生下了以实玛利。我们可以看到，夏甲怀孕的时候他对莎拉不敬，在当时的一个习俗是这个主人可以将自己的使女给自己的先生，然后生下来孩子当成他自己的孩子，这是一个习俗。但是没有想到夏甲当她怀孕了以后，她就轻看了，或者是说她对莎拉不敬。再来就是当以撒断奶的日子，亚伯拉罕设摆丰盛的宴席，当时莎拉看见了埃及人夏甲给亚伯拉罕生的儿子细笑。我们并不知道这个细笑是当时他在做些什么，但这一次莎拉的反应不再像从前，他采取积极主动的做法。犹太圣贤说，莎拉在他选择离开家人和家乡与亚伯拉罕一起前往迦南之前，是美索不达米亚的一名先知，当然这是他们的传说。还有莎拉有一个特质，绝不动摇的信念，当他走进那片旷野看到一切，并且清楚地知道他要往哪里去，跟随谁做什么，但他相信，他清楚，他知道他要跟随谁，看他往哪里去他就往哪里去。他不是一个只追随自己内心想法的一个女人，而是一个追随属灵成年的一个女人。她不仅是以色列的第一个祖先，而且根据犹太圣贤的说法，她是以色列七位女先知中的第一位，除了莎拉之后还有米利安、底波拉、哈拿、撒母耳的母亲亚比该、户勒达和以斯帖。但是莎拉她在这个整个旅程中间，他对亚伯拉罕、对神的一个信从来没有动摇过。创世纪第十二章第二节说，我必叫你成为大国，我必赐给你，我必赐福给你，叫你的名为大，你也要叫别人得福，为你祝福的我必赐福于他，来咒诅你的我必咒诅他，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你得福。同样的，这个祝福也是给莎拉的，而这个福事实上并没有因着莎拉的死而停止，这个福持续的传承下去。接下来我们要看的这个特质，莎拉身上我们可以看得见，那么我们来看看利百加的身上是否也有。所以我们知道，当亚伯拉罕要他的老仆人回到本地本族去为以撒娶一个妻子的故事，当然这个故事大家耳熟能详，我不再重复。那从莎拉到利百加，他们有一个共同的特质，是帮助人的热忱。我们可以看到，当这个仆人到了米索波大米去，到了拿赫的城，他祷告亚伯拉罕的神之后， 他就看到了利百加，他跑上前去迎着他，迎着利百加，他说：“求你将你瓶里的水给我一点喝。”但这个女子说：“我主，请喝。”他就急忙拿下瓶来，托上给他喝。女子给他喝了，就说：“我在为你的骆驼打水，叫骆驼也喝足。”当然，从过往的信息我们知道，骆驼能够喝足需要多少的水量。那他呢，就急忙把瓶里的水倒在槽里，又跑到井边打水，为所有的骆驼打上了水来。我们可以看见这个仆人的祷告得到了印证。我们可以看见利百加仍然有帮助人的一个热忱，而且我们要说到利百加，他有乐于接待远人的一个特质。利百加接着告诉这个仆人说：“我们家里足有粮草，也有住宿的地方。”希伯来书第十三章第二节：“不可忘记用爱心接待客旅，因为曾有接待客旅的，不知不觉就接待了天使。”反观亚伯拉罕和撒拉，在以色列的人的记载中间，他们的帐篷是敞开的、开放的。所以当亚伯拉罕割礼的第三天，最疼痛的那一天，在旷野远远的看见了三个人往他们帐篷这个方向来，远远的，我相信亚伯拉罕并没有看出他们是天使，但是亚伯拉罕撒拉的特质乐于接待远人，即使在这个割礼的手术后仍然疼痛，而且那时正热，亚伯拉罕坐在帐篷门口举目观看，看见有三个人，见有三个人在对面站着，他一见就从帐篷门口跑去迎接他们，俯伏在地说：“我主，我若在你眼前蒙恩，求你不要离开仆人往前去，容我拿点水来，你们洗洗脚，在树下歇息歇息。”而在新约我们也可以看到，在提摩太前书第五章第十节说到要有行善的名声，好像养育儿女，接待远人，洗圣徒的脚，招救济遭难的人，竭力行各样的善事。所以当天使来拜访亚伯拉罕时，他亲自为他们预备了一顿饭，正如经上所写的，亚伯拉罕又跑到牛群里头牵了一只又嫩又好的牛犊，又取了奶油和奶，并预备好的牛犊来。这是在创世纪第十八章第七到第八节。所以他以是一个极大热爱的来完成这一切，他把面包的制作留给了他的妻子撒拉，因为这个制作面包是撒拉他的特质之一。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当第十八章第六节，亚伯拉罕急忙进帐篷见撒拉，说：“你速速拿三细亚面线调和做饼。”在犹太人的说法中间，撒拉的帐篷有三个神迹，暗示了女性有的三个特质，通过履行这些诫命，女性有资格在这个家庭中间稳固的基础上建立家园，并将神的祝福带入其中。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其实由以色列的妇人事实上在整个家庭中间担负的非常大的一个责任，点燃安息日的蜡烛，象征着这个女主人呢将光、温暖和属灵内涵带入家中，而获得独特的一个品质。撒拉跟亚伯拉罕一样，她乐于接待远人，这是她非常独特的一个特质。犹太的圣贤通常他会教导这些以色列人，你总要在你的家里面预备一个 舒适的一个房子来接待那些过客或是远人。我记得在我小时候，我的爸爸常常跟我们提起我们的奶奶，他有一个乐于接待远人的一个特质。每星期天，他总会为从远方来聚会的弟兄姐妹准备熬煮他们家乡特产蚵仔、蚵仔煮成粥来招待这些生徒。我爸爸说，即使在我奶奶生病的时候，他仍然吩咐着要煮这些粥来款待这些圣徒弟兄姐妹。在他在世的最后一天，他甚至在他的病床上面，他仍然问着有没有准备好，圣徒们有没有吃饱。而他在他的床榻上面，我爸爸说，我的奶奶就笑，一直笑，很大声的笑，等他们近前去看，他已经被主接走了。或许有很多人说，我要表现出我的热忱，我要表现出我乐于接待人的那个热忱，我可以去买很多的东西来服侍这些路过的过客、客旅或是朋友。但是我们可以看见，不管是在撒拉，是在利百家，甚至在我奶奶的身上，我们所看见的是他们愿意把自己有的好的东西拿出来与别人分享。在我们愿意接待远人的时候，不是要借贷去做这件事情，而是尽你自己，你所有的，你认为最珍贵的拿出来给大家共同分享。这是一个心态的问题。神所要的接待，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指标。有些人当听到有需要，或者是说有一些传道人要路过，希望有个地方可以住，他的第一个思想就是说，哦，不行不行，我家太乱了，哦，我家怎么样，我家怎么样，我家太小了，哦，我虽然有一个空的房间，但是呢，不太适合。即使你心里有一个热忱，愿意接待远人，你会把那个房子收拾预备好，随时接待远人，这是你的热忱。我相信这是神所看重的，神所要的。而这个特质事实上是为遗传下去的。你有没有这样的心？因为你看见了，因为你听了，当我爸爸在述说这些的时候，改变了我的人生，改变了我的生，改变了我的看法。我愿意将我的家开放，我愿意接待那些远人，我相信这是神所要的，这是一个很重要的特质。虽然在这个世上，我们只是客旅，只是寄居的，但我相信，当我们愿意将自己的家门敞开的时候，招待一些，接待一些远客，神帐幕就在我们中间。我们要将自己家中有一个地方分别为圣，成为神所使用的一个器皿。我相信神会祝福。从我小我就听说一句话叫积攒财宝在天，我相信寡妇的两个铜钱神耶稣啊都不轻看，而他看的是，看重的是那个心。在地上的一切都会过去，但你如何积攒你自己财宝在天呢？只愿意跟随神的话语，按着神所说的话。我相信大部分的以色列人，当他们读妥拉的时候，他们都有这样的心。 他们会对一些孤儿寡妇、一些没有家庭的人，甚至在安息日的晚餐，他们乐于打开自己的门，迎接接待那些在路上甚至没有办法有安息日晚餐的人进入他们的家，一起享用安息日的晚餐。这是神在妥拉里面让我们可以看见神的爱，神的心在里面。弟兄姐妹，吝于与别人分享，不要吝啬接待远人，不要只看着自己而不去替别人想。我们愿意将自己的爱，将神给我们祝福也给分享给别人，让别人也拥有这个祝福，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特质。说以色列人有一个传说，就是当撒拉活着的时候，她的帐篷里面从每一个安息日点燃了烛火之后，这个烛火会一直燃烧到下一个安息日之前。这是第一个神迹。而第二个是他的房子里面永远他有新鲜的面包，就像会幕一样，撒拉的帐篷预表着即将来到的行动的会幕一样，每一个安息日的晚上点燃了安息日的烛火，而这个烛火会一直燃烧到下个安息日。而第二个神迹是他的帐篷里面永远有新鲜的面包。第三个，他在他的帐篷顶上云彩，象征神圣的同在，他坐落在一个圣洁的一个家庭当中。而正如在以西结书44章第30节所说的要用出熟的麦子磨面给祭司，这样福气就必临到你们家。而他帐篷上面永远有一个云彩围绕，象征着神圣的同在。所以我们可以看到，接下来当以撒当他领了利百加进入他母亲撒拉的帐篷，娶她为妻并且爱她，以撒自从他母亲死了这才得着安慰。撒拉的帐篷和圣殿从建筑的角度来看是两个完全不同的建筑，然而两个在属灵上都很重要，足以被认为是神乐于居住的居所。对以撒来说，这是一个安慰或者是一个治愈的地方。所以撒拉死的时候呢，同时消失了，这个消失使得以撒他的心里非常的悲痛，他完全没有办法得着安慰。但是当以撒与利百加结婚的时候，撒拉生前所发生的三个神迹又再一次的出现。当利百加在每个星期五和安息日点燃了蜡烛，而这个蜡烛会持续到下个星期的安息日，利百加进入了这个帐篷的时候，那个面包的面团也受到了祝福，总是呢能够足够给家人跟客人一起享用，还有一朵神圣的云彩依附在帐篷的上面。所以撒拉有生之年所发生的事情，同时在利百加与以撒结婚的时候再一次的出现。所以说到以撒的心就得着安慰，利百加跟撒拉他们同样有这个不孕的体质。当我们拿起我们的圣经的时候，我们都可以看到有一条红线，几乎每本圣经都有一个红线，这个红线代表一个子嗣的一个传承，血脉传承。所以神使用这些不孕的体质成为应许之子嗣，来完成神的那条家谱的那条红线。而撒拉的方式跟利百加的方式截然的不同。撒拉虽然利用了天然人的思维来替神，我们说替神解决问题，但因着神将他的名字由撒来改成撒拉，撒来不能生，但撒拉是可以的，神的名字在他的中间，以至于他就生下了以撒。 而在创世纪第25章第21节，当以撒跟利百加结婚了以后，久久利百加都没有怀孕。在创世纪第25章第21节说，以撒因他妻子不生育，就为他祈求耶和华，耶和华应允他的祈求，他的妻子利百加就怀了孕。事实上，不管是撒拉，不管是利百加，他们的怀孕是超自然的怀孕，是神奇妙的作为，是要彰显神的荣耀。再来就是他们两个同时都有圣洁的特质，这意味着撒拉生活的圣洁就好像圣殿本身一样，而利百加在各方面都好像与他呼应。以色列的圣贤喜欢是亚多尼亚，神把十八所会幕联系起来。从这里我们可以看见那个美丽而温柔的教导，他告诉我们的是，在寻找神圣的过程中间，我们只需要看看自己，我是否有什么地方可以成为神乐于居住的一个住所。或许是你的起居室，或者是你的地下室，或者是你的后院，但是只要你有分别为圣出来的那块地方，神就乐于居住。接着妥拉对于亚伯拉罕和撒拉的记载，我们可以看见从创世纪第12章一直到这周的妥拉23章，撒拉一生的年岁，亚伯拉罕当然持续还有两章一直到25章。如同犹太圣贤说的，亚伯拉罕的生平故事开始于他75岁，而结束于他妻子的去世。这一对神所立夫妻的蓝图典范，在生命的记载中画下了句点，但属灵的层面却是影响深远。即便到了现今这个时代，每当我们每年重复的来读妥拉的时候，亚伯拉罕和撒拉仍然活现在我们的眼前，影响着我们的生命。接着说到，在175岁，亚伯拉罕瘦高年迈，气绝而死，归到他列祖那里。他的两个儿子以撒以实玛利把他埋葬在麦比拉洞里，就是他所买的那块埋葬撒拉的那块坟墓。在这里其实我们可以看到天父的，在亚伯拉罕的身上，他不惜代价的为他的心腹买了一个麦比拉洞，对于他的儿子迎娶的心腹，同样的，这个老仆人所携带的财物，也可以看到亚伯拉罕不惜代价，就像我们的天父一样，他的心恩慈又充满了良善。这一周的 Haftarah， 我们的历史书是从列王记上第一章提到的和妥拉 Parasha， 它相似的地方是提到了亚伯拉罕的后代那个继承，以及大卫他的个继承。让我们来比较一下亚伯拉罕和大卫王他在处理继承的态度上面，以及对他后代的一个影响。我们知道根据妥拉的记载，亚伯拉罕有三个太太，一个是撒拉，一个是夏甲，一个是基图拉。当然我们知道撒拉是盟约的，是神所命定的妻子，唯有撒拉是在与神的盟约里面的。亚伯拉罕去世的时候，以撒和利百加还没有生孩子，而亚伯拉罕的做法是在他去世之前，他将他自己的钱分给这几个除了以撒之外的孩子，但是他把所有的都留给了以撒，非常清楚，因为他知道以撒是应许之子，跟其余的孩子是不一样的。但是当我们来看大卫王年老的时候，他必须要处理自己王朝的未来。当列王记开始，大卫王年纪老迈，虽然用被遮盖仍不觉暖和， 臣仆有治疗的想法，想要如何能够让王睡觉的时候会觉得暖，所以他们就说，我们要为我主我王寻找一个处女，使他能够伺候王，奉养王，睡在王的怀中，好叫我主我王得温暖。极其平凡的一个思想模式，但是在当时在以色列的这个整个典章里面是规定的，如果你要找一个与你同年，那么你必须要娶她。所以呢，他们就在以色列全境寻找美貌的童女，寻得了苏念的一个童女叫亚比撒，就带到王那里。这个童女极其的美貌，她奉养王，伺候王，王却没有与她亲近。从圣经中我们知道大卫在希伯伦，从圣经中我们知道大卫在希伯伦做犹大王统治大概有七年半的时间，那个时候他与亚西暖、亚比该、马加、哈吉、亚比塔以及以格拉结婚。大卫在迁都耶路撒冷之后，他娶了拔示巴，他的前六个妻子都给大卫生了儿子，而拔示巴给他生了四个儿子，当然还有扫罗的女儿米甲。总的来说，圣经记载大卫与不同的女人生了19个儿子，还生了一个女儿叫他玛。在此同时，大卫王与哈吉生了儿子叫做亚多尼亚。这个亚多尼亚呢，他自尊，他说我必做王，就为自己预备车辆马兵，又派了50人在他前头奔走。亚多尼亚不是长子，我们知道是亚撒龙，但他很狡猾，他的一生他在一些祭司的帮助之下发动了政变。这里记载着他甚俊美，但是他是生在亚撒龙之后，当然我们知道亚撒龙的故事，他叛变最后他死了。大卫在年老的时候，二儿子亚多尼亚想要取代大卫成为君王，因着希路亚的儿子约押与大祭司亚比亚商量，两人就顺从了他，帮助他。但并非所有的祭司都听从他，祭司撒都和耶和耶大的儿子比拿雅、先知拿丹、示美、利益并大卫的勇士，他们都不顺服亚多尼亚。亚多尼亚在以罗杰旁所西列磐石那里宰了牛羊，肥犊，请了他的诸弟兄，就是王的众子，并所有做王臣仆的犹太人，唯独他没有请先知拿丹和比拿雅，并勇士与他的兄弟所罗门。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是一个结党结派。拿丹来对所罗门的母亲拔示巴说这件事情，他献祭要他进去见王，好保全拔示巴和所罗门的生命。拔示巴见了大卫，提起过往，大卫曾向他指着耶和华大卫的神，你的神，他说你的神启示说你儿子所罗门必接续大卫作王，坐在大卫的位上。拔示巴又提起了现状，现在亚多尼亚做了王，却是大卫王所不知道的，以色列众人眼目都在仰望着大卫王，等你晓谕他们，在我主我王之后谁坐你的位置。而在这个时候安排好了，先知拿丹进来附和他。王说，我既然指着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向你启示说你儿子所罗门必接续我做王，坐在我的位上，我今日就必照这话而行。拔示巴心头的那块巨石总算放了下来，他马上说，愿我主大卫王万万岁，争权夺利，古往今来不仅仅是帝王家，也是所有人家的一门重要功课。大卫王算是一代的贤王，但终其一生因着他眼目的情欲所犯下的罪， 使得在撒母耳记下第十二章第十节说，你既藐视我，娶了赫人乌利亚的妻为妻，所以刀剑必不离你的家。大卫之后的那个王位是经过了亚撒龙叛变、亚多尼亚叛变，最后落在所罗门神所拣选子嗣身上。晚年侍奉大卫王的童女亚比撒，他忠心的服侍王，大卫王预表着弥赛亚。亚比撒就如同启示录第十四章第四节说的，这些人未曾沾染妇女，他们原是同生，羔羊无论往哪里去，他们都根深在在的告诉你们，一粒麦子不落在地里死了，仍旧是一粒，若是死了，就结出许多的子粒来。所以即使人用很多的方式争权夺利，但神的话语从来不落空，他说是谁就是谁，他说是就是，他说成了就成了。重要的是，那弥赛亚的心腹有什么特质呢？我们也来对比一下。启示录第十二章说到，天上现出大异象来，有一个妇人身披日头，脚踏月亮，头戴十二星的冠冕。有些注释书将这段经文比喻成身披日头，是对日头敬拜，是周日的敬拜。而这些周日敬拜之后呢，其实你可以做任何你想要做的事情，你可以去拜访朋友，你可以去购物，你可以去啊做你想做的，看任何的节目。而脚踏月亮是因为月亮是神日历的一个基石，头戴十二星的冠冕预表以色列家十二支派，戴在他的头上预表他高举十二支派，而同时他也代表着这个十二支派。当然我们知道敬拜日头最主要是从罗马帝国将基督教改为国教开始，而盟约的心腹是遵行神一切的话语，神的日历也是嫁接进入以色列家，进入神盟约，遵守神所说守我的安息日。我们可以看出埃及记二十章第十节，但第七日是向耶和华你神当守的安息日，这一日你和你的儿女仆婢牲畜，并你城里寄居的客旅，无论何工都不可做。出埃及记三十一章第十四节，所以你们要守安息日以为圣日，凡干犯这日的必要把他治死，凡在这日做工的必从民中剪除。以赛亚书第五十八章第十三节说到，你若在安息日调转，或者是说谨慎你的脚步，在我圣日不以操作为喜乐，称安息日为可喜乐的，称耶和华的圣日为可尊重的，而且尊敬这日，不办自己的私事，不随自己的私意，不说自己的私话，你就以耶和华为乐，耶和华要使你成价地的高处，又以你主雅各的产业养育你。这是耶和华亲口说的。也就是说，任何一个愿意守他安息日，他就赐福给他们，不但要成价在地的高处，而且继承雅各的一切祝福。所以属神并被分别为圣的人，他会有什么记号呢？出埃及记说，你要吩咐以色列人说，你们务要守我的安息日，因为这是你我之间世世代代的证据，使你们知道我耶和华是叫你们成圣的。而以西结书二十章十二节，又将我的安息日赐给他们，好在我与他们中间为证据，使他们知道我耶和华是叫他们成圣。以西结书二十章二十节，以我安息日为圣，这日在我与你们中间为证据，使你们知道我耶和华是你们的神。对耶稣的心腹有一个重要的 一个记号或者是证据，就是守神阿爸的安息日。这个安息日在圣经上它是复数，在利未记二三章，除了每周的安息日外，所有耶和华节期的前后都是圣安息日。让我们一起为那些因着错误的教导仍然徘徊在敬拜日头的弟兄姐妹来祷告，愿统管万有的神光照他们，使他们能够悔改，嫁接进入，在安息日调转他们的脚步。如此，神的祝福让他们可以承驾地的高处，而且要继承雅各的一切祝福。这是耶和华神说的。在生命的周期，我不知道你如何来看待青春远去，白发苍苍，或是走到生命的尽头。箴言书十六章三十一节说，白发乃是荣耀的冠冕，在公义的道上必能得着。而箴言二十章二十节，强壮乃是少年人的荣耀，白发为老年人的尊荣。新约提多书二章二节，他说，劝老年人要有节制，端庄自守，在信心、爱心、忍耐上都要纯全无疵。二章三节又劝老年妇人举止行动要恭敬，不说谗言，不给酒做奴仆，用善道教训人，好指教少年妇人爱丈夫、爱儿女，谨守贞洁，料理家务，待人有恩，顺服自己的丈夫，免得神的道被毁。提多书二章十一节，神救众人的恩典已经显明出来，教训我们除去不敬虔的心和世俗的情欲，在今世自守公义，敬虔度日，等候所盼望的福，并等候至大的神和我们救主耶稣基督的荣耀彰显。我们一生的年岁就如同诗篇第六十五篇第十一节说，你以恩典为年岁的冠冕，你的路径都低下直游。求神帮助我们，不要日子全归虚空，年岁尽数惊恐，不要度尽的年岁好像一声叹息。即使在遭难的年岁，要叫我们喜乐，使我们神的荣耀在我们的身上彰显。如果我们不愿意付出代价，不愿意遵守他的律例典章、他的话语，不愿意遵行妥拉，不愿意如同一粒麦子不落在地里死了仍旧一粒，若是死了就结出许多的子粒来。而约翰一书二章四节说得更仔细一点，人若说我认识他，却不遵守他的诫命，若不遵守他的妥拉，便是说谎话的，真理也不在他心里。而说谎的是谁的儿子？我相信在圣经中间我们都可以找得到。人若爱世界，爱父的心就不在他里面的。检视你的人生有没有不是从父而来的，而是从世界而来，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并今生的骄傲。这个世界和其上的情欲都要过去，唯独遵行我们神的旨意是永远长存的。我们若爱神，又遵守他的诫命，按着他的妥拉，按着他的教导，按着他的说，按着他的话而行，从此就知道我们是神的儿女。我们遵守神的诫命，这就是爱他了，并且他的诫命是不难守的。弟兄姐妹，这周的妥拉再一次的让我们可以认识，第一个，在我们的神没有难成的事；第二个，神总是会成就他的应许。 而他成就应许的时间总是最完美的。那我们知道，耐心用信心来等候是一个美德。看着撒拉跟利百加，我们知道耐心的等候，信心的宣告，必然能够成就一切不可能的事情。以撒拉90岁他都能够生下以撒。最近周神助牧师的长媳喜恩福音的歌星，在结婚了这么多年之后宣布了她怀孕的消息。我们要说哈利路亚，在神没有难成的事情，要你凭着信心领受等待他的应许，从不落空。甚至有些时候就像撒拉一样搞砸了，但是我们的神仍然是爱我们的。在这条路上跟随我们的神并不容易，是要付出代价的，但是我要说是值得的，因为幕后的荣耀要大过金钱的。让我们一起来祷告。阿爸，谢谢你借着这周的妥拉跟历史书，主你对我们每一个人的心来说话，我们看到了你更深的教导和你那无可比拟的爱，使我们在今日不但看见属世的日子，也看到了属灵未来的层面，使我们能够面对未来的日子，叫我们更多的顺服谦卑，让我们真知道不是依靠势力，不是依靠才能，乃是依靠你的灵方能成事。主，我们都犯了罪，因为我们都亏缺了你的荣耀。再一次我们在这里祈求阿爸，因着你独生爱子的宝血和圣灵大能的力量，使我们能够成为得胜，教导我们学习耶稣啊的样式，成为一个无瑕无疵属神的心腹，帮助我们的人生如同一盏灯，能够照亮我们周围的人，周围的环境，使他们在黑暗中能够看见耶稣啊，知道耶稣啊的真实身份，他是活着的童。谢谢你阿爸，我们赞美你的名，奉耶稣啊哈马西亚的名，阿们。
愿你的话成就在我身上，我愿顺服仰望。愿你的话成就在我身上，因你是我的王。愿你的灵照你，却将你